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提摩太凯勒牧师呢，讲到恋人的约会历史的时候呢，他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说，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人们谈恋爱的主要的方式呢是，通常男方需要去到女方的家里，当着他的所有家人的面，告诉他的父母说，我想与你们的女儿交往。然后经过女孩的父母同意认可之后呢，才能约这家人的女儿在他们家的门廊那里见面。凯勒说呢，在这种公开的公共的交往当中，这对恋人虽然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仍然在父母的权柄之下被监督被保护。然后凯勒接着说，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年轻人的自由恋爱就不再是这样的了，他们开始远离父母，远离教会，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私下的约会地点，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开始，凯勒用一个词叫，他们开始私下勾搭，并且因此延伸出来了许多的罪恶。你知道，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说呢，我们这个时代，比起几千年来横向对比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加邪恶淫乱的时代。甚至我们必须说的再刺激一点，我们这个时代呢，其实更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代。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两性关系的罪恶呀，几乎已经麻木不仁到习以为常的地步了，对不对？几乎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地步了，对不对？比如婚前同居、婚外恋、同性恋、离婚等等，这些事情人们不觉得是羞耻，至少不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真实的悔改。你知道，现代人的思想呢，总体来讲在思想当中就已经轻看了这个罪了。现代人的思想总体来说呢，是一种放纵的思维模式。什么叫放纵的思维模式呢？就是说，人们普遍的认为，就现代年轻人普遍的认为，不应该去控制自己的欲望，不应该去控制自己的情欲，而应该尽量的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情欲。这是不是现代人普遍的认为？因为最终他们会说，反正也控制不了，改变不了，于是他们就开始在思想层面上倡导说，忠于自己此时此刻的内心的感受，忠于此时此刻的想法。你们有没有听惯这样的话？我以前很爱他，但现在我很爱你，但将来我有可能会爱上别人，但我每一段感情都是真的。哎，你们有没有听过？ 你说这需要多么不要脸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这是一个海王海后横行的时代，对吧？这就是现代人的思维，这也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甚至全球的年轻一代的主流的思想。所以首先我会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不仅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甚至是对邪恶淫乱轻看的一个时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一方面他陷入到这个罪当中，另外一方面呢，他会极度的轻看这个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当代，一方面人们陷入到这个罪当中，但与此同时呢，尽管人们如此的邪恶淫乱，但是当人们描述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的时候，几乎都非常默契的不去使用淫乱这个词，你发现没有？人们很不会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光景。因为淫乱这个词对现代社会来讲，你有没有发现太刺耳了，太古老了，太尖锐了，太刺激了，太有冲击力了。它好像天然的带着中世纪的厚厚的灰尘的味道，对吧？让现代人感到呛鼻不舒服。因为这个词太刺耳，让人受不了，所以人们不去用它。但我会说呢，受不了的意思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人们可以明目张胆的这样干，但是人们绝对不允许被这样说。这就是他的意思。其实人们故意使用一些听起来看起来不那么刺耳的一些词汇来描述这个罪恶，比如同居，比如出轨，比如追求自由，比如性格不合。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词汇好一点都不刺激，对不对？但是这些词汇背后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按圣经的标准来讲，背后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淫乱。当人们这样干的时候，这个罪恶本身的严重程度是不是被冲散了？是不是被消解了？是不是被解构了？所以你看哈，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面对罪恶的时候呢，靠着换一个说法的方式，靠着换一个词汇的方式来消解掉这个罪恶的严重程度。但我会说，问题是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邪恶的呀。因为他这种说法，这种做法，换一个词汇的方式本身就是邪恶的。为什么？因为他预备好了一颗对罪恶熟视无睹的心，他预备好让自己麻木不仁，刚硬不悔改，他预备好不承认这个罪。但是呢，你知道直指内心从来都是一直都是登山宝训的首要原则，对不对？基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原则不仅是不行淫乱，而且是不动淫念，内心嘛。并且当主耶稣指出这个圣洁的标准之后呢，他特别的提到说，若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就丢掉你的眼睛，若你的手让你跌倒，就对付你的手。简而言之，主耶稣的意思是，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你首先最应该想到的是，到底该如何的对付自己的情欲，如何的破碎自我，如何的面对这个罪恶，如何的处理这个罪恶。毕竟处理的过程让你很不舒服，让你受苦，让你受痛苦，让你很有艰难，很有挑战，砍手挖眼都是一种很有挑战的做法，对不对？但主的意思是，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首先想的是这样去破碎自己，对付自己，而不是掩耳盗铃，换个词汇。然而当代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的精神的弊病，就是面对一件具体的罪恶的时候，人们首先思考的不是如何的对付自己，人们第一反应是变着法的千方百计的包装自己的罪。你发现没有？ 换个词汇，其实把那个罪给包裹起来了，让那个罪不再刺耳了，不再刺眼了，让那个罪的严重程度开始弱化了。于是人们不需要对付自己，人们只需要去对付那个词汇，人们只需要去对付那个词语。所以在当代，几乎所有淫乱的人都拒绝使用淫乱这个词。人们不再去弯自己的眼睛，不再去剁自己的手，人们开始去堵别人的嘴，就是你不能说这个词，不允许说这个词。但问题是，换一个词汇，这个罪恶本质上会减轻吗？换一个词汇描述这个罪恶，这个罪恶一点都不会减轻，只不过更加的掩耳盗铃，更加对这个罪恶熟视无睹罢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对付自己，你需要换一颗心，你需要换一个人，你需要重生，你需要更新，而不是换一个词汇来掩耳盗铃。事实上呢，我们必须知道，圣经认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习以为常的事儿，我们就不觉得它是对了，对吧？这就是人的问题嘛。因为习以为常，就觉得它是可接纳、可接受的正常事儿了，对吧？但是事实上，圣经认为，婚前同居、婚外恋、同性恋、离婚等等，都有一个尖锐的词去描绘它，叫什么？是的，都是用淫乱去描述它的。这一种对罪恶极其刺耳的描述，显明圣经不留情面地直指这个罪恶是何等的严重。所以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发出了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教导，他在整个的教导当中甚至带着强烈的对所有人的否定。请注意，我用的是全称代词，他发出了强烈的对所有人的否定。为什么？按照这段圣经的教导，圣经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淫乱的人，对不对？就好像上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杀人犯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不仅指向你的外在的行为嘛，它指向了你的邪恶的心嘛。只要你恨过人，只要你心里产生苦毒怨恨，按圣经的标准就是杀人；只要你心里产生一个不好的想法，按圣经的标准就是淫乱。所以当他把所有人都圈在这个罪当中的时候，他就在告诉我们说，唯一的出路只在他的那里，完全的出路仅仅在他那里。哎，各位，上一段经文讲的其实就是十诫的不可杀人，对不对？这一段经文讲的其实就是十诫的不可奸淫，对不对？问题是，你如果对圣经稍微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违背律法的人哦，所有人哦，都是违背律法的人。所以就着这个缘故，我们今天来分享四点。第一，我们要知道两性关系是重要且危险的，两性关系是重要的，但是带着危机。第二，我们要知道情欲与真爱相反，情欲与真爱相反。第三，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奥秘，属天的大能。第四，最终我们需要对付自我。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两性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天然携带危险的属性。你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呢，描述两性关系的时候，从来都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人生当中重要的而美好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它不是人类发明的，乃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两性关系，并且赋予人们使命，在其中去荣耀神，对不对？ 我举几节经文，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看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赐福的后果，是祝福的结果，对不对？所以两性关系是被祝福的结果。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看哈，独居是不好的，配偶帮助他，哎，两性关系是一个荣美的美好的画面，对不对？2章25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人体验到神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合一，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了，两性关系本来是美好的、重要的、神圣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之后发生了一件事儿，对吧？是的，这件事儿影响了两性关系，也影响了这个世间的所有的关系。这件事儿就是堕落。罪恶进入了这个世界之后呢，各位，你知道罪有一个特点，这才是最讨厌的地方。罪的特点就是它可以把一切原本美好的事物都扭曲变成丑恶的事物，这就是罪的特点。所有原本美好的事物在罪的扭曲之下都可以变形，都可以变得丑恶和邪恶。所以罪堕落扭曲了上帝原本创造的那个美好的关系，把它变成淫乱。所以在罪的扭曲之下，原本圣洁的神圣的两性关系变成了邪恶和淫乱的。那我们必须知道最重要的事儿啊，你知道哈，通常最重要的事儿都是自带的危机属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呀？因为如果你把重要的事儿搞砸了，是不是通常危害就会更大？所以重要的事儿自带危机属性。所以你会发现，当主耶稣论到两性关系的时候，他提到他的危险程度，甚至主耶稣用了一个词来描述他，这个词叫什么？地狱，对不对？他甚至用地狱来描述他的可怕的后果。很多年以来，我对这一点关于地狱的描述一直不太理解。我知道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不太理解，就是淫乱的罪跟地狱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哈，耶稣的意思很直白，他的意思是，如此神圣的、重要的、基本的事情，当因着罪的缘故被扭曲、被搞砸的时候，它将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他提到地狱的意思。并且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没有谨慎的对付自己的情欲和败坏，甚至有一种可能的结果叫做全身丢在地狱里。所以呢，我们会说两性关系的罪破坏性很大。我先来简单解释地狱，然后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淫乱的罪啊，会确实会让人不知不觉的灵魂陷入到麻木、灭亡、糟糕的境况当中去。我先来简单解释地狱的光景。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对地狱的理解受《聊斋》的影响比圣经的影响更大，但是这种理解实在太肤浅。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人对地狱的危险、糟糕、可怕认识的很肤浅，但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儿。地狱不是一个消灭你的地方，地狱不是一个消灭人的地方。就好像很多人说在地狱里人们会烧成灰烬然后不再存在了，不是的，你想的太美好了，地狱不可能这么美好。因为地狱是一个时时刻刻、永永远远都在承受上帝审判、咒诅和圣洁的愤怒的地方。在那里，人在地狱里不是不存在了，不是被消灭消失了，不是的，对不对？人在地狱里是以一种更扭曲、更痛苦、更 更绝望更糟糕的方式永远的存在下去，对不对？这圣经说的很明确的一点。换句话说，在地狱里人整个都被扭曲了，破碎了，报废了，但是却永远的存在下去。这一年我接触过很多抑郁症的病人，身处绝望的病人，在极大的悲伤当中的人，他说我好像活在地狱中一样，无法安眠，心里痛苦，没有盼望，疼痛，关系破碎等等，他说我好像活在地狱中一样。当然我会觉得人世间的苦难、罪恶、艰难、眼泪、痛苦、死亡、忧伤，确实在某个角度能够稍微反映地狱的意思，但是离真正的地狱还差得很远很远。但你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活了五六十年，你想想这五六十年你人生经历最黑暗、最忧伤、最难过的那一刻，我们都不想回去，对不对？但是我会说，那只是稍微的反映了地狱的意思，那你就知道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在那里人整个都扭曲、破碎、绝望、痛苦、报废了。当我们说一辆汽车报废的时候，不是指这辆汽车不存在了，对不对？而是说它无法继续发挥它原来的功能了，它偏离了设计它的原来的美好的目的了。当我们说一辆汽车报废的时候，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说它变得一无用处，丑陋不堪，扭曲变形，全然糟糕，但它继续存在。在地狱里，整个人的身体灵魂就是在这种扭曲破碎的状态，失去了原先被造的柔美的目的。你知道失去了原先被盗的荣美的目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句很可怕的话。这意味着人不会有丝毫的喜乐。你其实今生从来没有哪一刻体会到人不会有丝毫的喜乐这个感受的。即使你正在经历极其难过的事情，有人过来拍拍肩膀说了一句安慰的话，你稍微还得点安慰，对不对？得点喜乐，得点被爱的感受，对吧？但是在地狱里，人不会有丝毫的喜乐，不会有丝毫的幸福感，不会爱别人，当然也不会，别人也不会爱你，你甚至完全没有价值感和意义感。当然我们只能用这些抽象的词汇去描述它，但是很难描述，因为在今生即使最糟糕最痛苦的人也不会有丝毫的喜乐，也不会有丝毫的幸福感，没有过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幸福、喜乐、平安、爱、圣洁、价值、意义，这些都是被造的时候上帝赋予我们的，对不对？地狱里没有这些。好，我讲了这个，你说这个到底跟淫乱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主耶稣的意思是，淫乱的光景啊，会让人的灵魂走向这样的境地当中去。我说的具体一点，一个阅人无数、一个淫乱的人，请问他是会更会去爱人，还是更不容易去爱人？他会更渴慕圣洁，还是更渴慕污秽？他是更灵魂麻木，还是灵魂更敏锐、更柔软？更麻木，对不对？一个淫乱的人，他会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没有爱人的能力。他会变得越来越空虚，还是越来越有意义？空虚，不是越来越有意义。他会渐渐的失去爱人的能力，他会变得玩世不恭，他会变得心地刚硬，他不再渴慕圣洁，他失去意义感和价值感。各位，这不就是地狱光景的开端吗？甚至你我，如果我们渴慕圣洁， 我们看见两情相悦，我们看见白马王子白雪公主的故事，我们看见贞洁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触动，对不对？我们都会觉得哇，我也渴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但你知道邪恶淫乱的人对这些事荣美的事物都是无感的，都不觉得它荣美了。简而言之，圣经告诉我们，两性关系是极其重要且充满危机的。重要是因为上帝创造的，这是柔美的事；危机是因为罪的扭曲会让这一个柔美的事变成邪恶淫乱的事。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要知道情欲与真爱相反，情欲与真爱相反。我会分两点来表达，第一，盟约是真爱的表达，第二，淫乱是情欲的表达。我们先来看盟约当中的真爱，然后来看淫乱当中的情欲。盟约当中的真爱是怎么样子的呢？整本圣经都在强调，两性关系只能在完全尾声的婚姻的盟约当中发生，对不对？这是圣经非常明确的。在盟约之外呢，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奸淫。那为什么盟约之外所发生的两性关系是罪大恶极的呢？原因在于上帝原本赋予了两性关系圣洁美好的那一个特质，在创造当中赋予的，它是一个合一的行动，对不对？它是荣耀上帝的目的，它是使两个人的身体、灵魂、思想、意志、情感的合一，然后彼此享受相爱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越是神圣的事情做错了，错误的后果就越严重。那凯勒这样说，他说呢，当你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带来一个促进的作用，就是你也会想将你自己的灵魂和一切交给对方。这就是婚姻的盟约当中的那个美好的情况，交托身体的时候也驱使你的灵魂的委身和交托。所以上帝的目的是要你在彼此亲密的关系当中怎么样成为一个新人，因为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嘛，这就是一个新的人，对不对？这意味着当我们进入婚姻的盟约的委身的关系，需要做什么呢？你不是原来的那个人哦，这一点挑战很大哟。你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你变成一个新的人。那怎么从原来的人变成一个新的人呢？结了婚之后的人都不是原来的自己，都要变成新的人，就是在与对方的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中，你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不对？你需要不断的操练舍己付出，你不能再以自我为中心，你需要经历更深的更新和改变，你不再属于自己了，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单身的时候，虽然跟朋友之间有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矛盾，跟同学之间、跟同事之间有的时候也会有摩擦，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秘密，就是我们跟配偶的摩擦高过了朋友、同事、同学的几百倍。哎，这个秘密你发现了没有？还没发现的赶快发现。为什么？因为你不需要跟同学、朋友、同事成为一体，对不对？即使你有点看不顺眼，过去就过去了，不碍你什么事儿的，跟你没什么利益的，跟你没有什么本质的关系的。但是你的配偶不一样，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你代表了他，他代表了你。所以在这个的过程当中，你突然发现在盟约当中的关系除了真爱没有其他的出路。当我们进入婚姻的关系，其实就是在向对方说，我向你完全的敞开，我与你一起做人生所有重大的决定。你的朋友会成为我的朋友，你的家人会成为我的家人，我的一切会成为你的，这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但是很可悲的是，今天所有几乎所有破碎的婚姻 都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问题，就你的朋友是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是我的朋友，你的家人是你的家人，我的家人是我的家人，你的一切是你的一切，我的一切是我的一切，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二人分开成为两体。那这个不是真爱的表现，这个是自我的表现，这个不是合一的表现，这个是分裂的表现，这个不是尾声的表现，这个是啊隔阂的表现。在这种表现当中，你学所有的婚姻课程都没用啊，买花啦，说好话啦，这个多做点家务啦，或当然那些都是好的哈，替他洗脚了，我不排斥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好事，但是它是基于这个原则之后的好事。所以进入婚姻的盟约，真爱就是将自己整个人交给对方。你没有资格说这是你的哈，多说一点哈，在婚姻当中所有的人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资格说这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你的呢？这是你们的，这是你们两个人的，那个房子是你们两个人的，那个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那个金钱是你们两个人的，那个社会关系是你们两个人的，谁敢说这是我的？这个他几乎就是犯了一个极大的罪，就是在不与对方合一。这不是婚圣经的婚姻教导的，但是这却是当今这个不信主的社会流行的，对不对？当今不信主的社会几乎就流行这一套的东西，这也促使了离婚率的高涨，这也促使了不合一和淫乱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进入婚姻关系就是将你的社会关系，你的财富地位，你的人生目的，你的一切从此不仅仅属于你自己，还属于另外一个人。各位，如果你说我只想与某个人发生关系，就是不想跟他结婚，哎，这种话听得太多了，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这样讲，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们只恋爱不结婚，不需要给自己加上一层枷锁，我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哎，不束缚对方，哎，是不是当代很多人喜欢讲这样邪恶淫乱的话？这是邪恶淫乱的话，因为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对对方说，我只想与你有身体的结合，但是我绝不想跟你一起做人生的决定，我不愿意与你分享我的灵魂，我不愿意与你分享我人生的重大的决定，我不享受你的束缚，我要有我自己的自由。这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我不爱你，但我要利用你，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哦。我只想从你那里获得满足感、舒适和享受，但我绝不可能为你付出一切。各位，这个就是赤裸裸的邪恶和淫乱呀，这个就是赤裸裸的罪恶呀。所以不要将自己的真爱跟自己的整个人分开。婚姻当中的两性关系其实是合一的行动，它其实是促使人身体灵魂更深的合一。所以你知道每一次在婚姻关系之外的两性关系其实就是破坏身体和灵魂的尾声和承诺。当你不把两性关系视为两人合一的行为，而是获得自己的欲望和满足的时候，你就会在伤害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约翰怀特这样说，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他说呢，随着时间的逝去，你将更难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各位真的哈，小心，越不结婚的人越难结婚。十七八岁的时候单纯没什么想法，为了真爱一咬牙一闭眼就结婚了。那个时候不太想什么房子啦、车子啦、什么这些东西的，但是十年过去了，人家过得也还是蛮不错的。 有了两儿两女，夫妻一起聚会，一起参加小组，还是蛮不错的。但是二十七八之后，结婚之前总是问这问那，他几套房子呀，他什么工作呀，他有多少钱呀，他有得。我不是说你完全不需要问，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发现，人随着年龄越大会越来越不单纯。或许是这十年经过社会的吊打之后，也觉得说那些东西真爱不牢靠。什么牢靠呢？钱比较牢靠。这是被罪影响之后扭曲的结果，请注意，基督徒需要把它扭转过来。基督徒认为钱不牢靠，在上帝的真理盟约的关系之下的委身和真爱才牢靠。阿们。所以约翰怀特说，随着时间的过去，你将更难把自己交托给任何人，你甚至会变得心里刚硬，渐渐的让自己失去爱上别人的能力，你变得只有索取的欲望，却失去了付出的能力。小孩子小的时候总是喜欢说，爸爸妈妈，我想给你帮你干这个，我想帮你干那个，我要为你做一顿早餐，我要为你做什么，对不对？他其实不会干的，但是他就是想去帮助你。但是到了三十岁之后，人变得越来越不想干。他其实能干的，但他就是不想干。是的，你会越来越失去这种能力。所以盟约之外的两性关系如此的糟糕，会伤害人的灵魂。在这个世界毒久了哈，会变得越来越毒。笑啥？所以解决自己性格的问题，解决自己习惯的问题，解决自己生活方式的问题，解决自己不会做饭的问题，很好的方式，早结婚再生俩娃。不是开玩笑，因为当我们不愿意去成长的时候，就让处境逼着我们去成长嘛。结婚的时候就是要逼着我们去成长，生俩娃就是要逼着我们去成长，因为被动的成长也是一种成长。不要看不起被动的成长，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都需要被动的成长。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都需要被动的成长，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主动的成长嘛。但上帝不放过我们，上帝希望我们成长，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二呢，淫乱是情欲的体现。因此有些人就会问说，我知道圣经说了犯奸淫是错误的，但我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欲呢？请注意，我需要科普一个圣经常识哈。在圣经当中呀，情欲不是指性的欲望，这是一个常识哈。情欲是指一种自私自利、自我满足、自我中心的一切的动机和想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这样说，加拉太书五章十九二十一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它包括淫乱，但它不仅仅指淫乱。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是情欲，邪术、仇恨是情欲，增进、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是情欲，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等。你终于发现了，对不对？情欲包括淫乱，但是远远这个概念比淫乱的概念大得多得多。情欲指的是什么？总结来讲，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偶像崇拜、不活在真理当中的一切都是情欲。举个例子，比如说工作，好好的努力的工作是好事，对不对？追求卓越也是很好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工作也会变成一种情欲？那工作狂就是一种情欲嘛，对不对？哎，是的，透过工作获得安全感、人生的价值意义，那么就变成了人生中的情欲。那换言之呢，情欲其实，我总结一下，圣经说的情欲的意思，其实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假神，来满足自己人生当中一切的需要。情欲是寻找一个偶像， 让它来成为自己人生中的福音。情欲是来满足自己一切的自私自利的需要，而不管别人。情欲是在一种罪恶扭曲之下生活，不管真理的要求，这都是情欲的表现。所以我会说，情欲与真爱相反。情欲的目的是什么？全然的自私自利自义。爱的表现是什么？舍己付出牺牲，对不对？哎，我把这两组词汇放在一起，你发现它是反义词了，对吧？情欲就是自私自我自义，爱就是舍己付出牺牲。各位，当一个人越爱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就会越多的付出与舍己。越强烈的爱就会带来越强烈的付出，对不对？但是当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女人产生强烈的欲望的时候呢，请注意，这个时候他绝对不会产生强烈的付出舍己牺牲的想法，不会吧？恰恰相反，他强烈的想要索取，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一切，只为自我，对不对？这个就叫情欲。所以 C.S. 路易斯论到情欲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经典的话，他说，如果一个男人四处觅食，寻求性伴侣，想要女人，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他说，这个男人渴望得到快感和兴奋，而那个女人只沦为他的一件工具而已。他说，这个男人想要的不是一个人，他只是想要自己的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舒适，自己的快感来满足自己，因此他是一个邪恶的人，因为他让自己陷入到情欲当中。而我觉得路易斯分析的真的是非常的深刻，对吧？换句话说，当一个人陷入到情欲当中，他受情欲的驱使，他会变得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不把别人当人，完全的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真理的标准。当一个人在婚姻的盟约当中，在真爱的驱动之下呢，他需要付出与舍己，他需要尊重对方，他需要在真理的光照之下不断的悔改，对不对？这就是情欲与真爱的区别，他们完全相反。情欲把兴奋的感觉从生命的信号和尾声当中分割出来，他觉得这个跟信号和尾声没有关系。然而合身心意的真爱呢，却是随着信号和尾声的关系不断的增长的。那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胜过情欲的试探呢？我们需要明白福音的奥秘。第三点，我们需要明白福音的奥秘。是的，靠自己做不来，需要认识福音。王一牧师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在传统的儒家道德主义的文化当中呢，请问男人胜过情欲的方式是什么呢？他说，就是透过贬低女性的价值来让自己进入一种无欲无求的境界啊，比如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哇！比如说，兄弟如手足，美女如衣服，这一类的说辞。然后呢，他要故意把那个看起来美貌如花的女子，硬要说成是红颜祸水，非要说成是狐狸精，专门来害人。啊，佛门也说，女人其实就是白骨精嘛，啊，在美貌的肉体之下。里面藏着是吞噬人一切的一堆枯骨，所以如果你能够看见一个美女的时候，你如果能看见一堆骨头，那你就胜过了情欲的试探了嘛。但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嘛，这典型的是用贬低对方的方式让自己不陷进去嘛。他说呢，其实女人也一样，请问女人怎么来胜过情欲呢？他们会一遍一遍的 不断地告诉自己说，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负心汉薄情郎，都是登徒子采花贼，等等等等。当他不断地这样提醒自己的时候，这个来就帮助他胜过情欲了嘛。既然男人都是不是好东西，所以就不需要去爱他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种道德主义的宗教当中，人们透过贬低另一方的价值来维护自己独立的超然的圣洁的地位，透过贬损他人的道德来让自己看起来是称义的，是好的。但问题是，我会说，这本身不就是圣经所说的情欲的表现吗？对不对？贬损自己，让自贬损别人，让自己高洁，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骄傲自义，这不本身就是情欲的表达吗？因此当面对情欲的时候，道德主义其实很尴尬的。为什么？因为连道德主义本身都成了情欲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胜过情欲的试探呢？你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哈，在道德主义那里，胜过情欲都是好像只有存天理唯一的方式就是灭人欲，对吧？好像只有灭了人欲才能存天理。但问题是，道德主义的框架之下，人欲永远都灭不了，但天理越来越难容。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在律法主义那里，你知道最残酷的事实是什么？律法主义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我明明知道那件事情是错的，但我就是无法自拔。我明明知道那是错的，我就是难以割舍，我就是被深深的吸引，我就是觉得太美好了，对不对？但与此同时呢，与此同时我们明明知道有些事情是真理，是对的，是美好的，应该这么做，但我就是不喜欢。明明知道是对的，是好的，应该这样做，但我就是没力量，我就是觉得索然无味，我就是没动力，就是觉得不吸引人，对不对？这不就是律法主义的死胡同吗？各位，你发现了，这不就是我们里面那颗被罪扭曲的心吗？这不就是我们里面那颗破碎的污秽的心吗？我知道那个不对，但那个吸引我呀。我知道这个好，但我觉得索然无味呀。这不是说的我们心的问题吗？那你会发现，儒家文化用一种行为代替了心，犹太文化用一种行为代替了这个心，但是这个心的问题永远都改不了。所以在登山宝训当中，主基督直指人心。那人心如何被改变呢？靠自己是变不来的。道德主义者只能贬低别人，但绝对无法改变自己，对不对？道德主义者只能去贬低别人，但绝对没有力量改变自己。事实上，唯有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才有力量救我们脱离邪恶淫乱的罪。有位牧师举过这样一个例子，这是我们平时很多人常常会这样说的哈。我们看见一对夫妇或一对恋人的时候，很多人常常都喜欢这样说啊，他们两个看起来好般配哟，对不对？我们常常都这样说。但是呢，这位牧师说，让我这样告诉你，事实上呢，但我们不会这样说哈。事实上，他们两人一点都不般配。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和任何一个女人，他们之间是般配的。这个偶像先破一破好不好？我们年轻人找对象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感谢主，你终于发现这个事实了。问题是你跟谁都不合适。你不要妄想说有一个人跟你合适，不存在的。主够完美了吧？主都跟你常常不合适，主是没有一点罪恶，对不对？ 你跟主常常都还闹脾气呢。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两个人是完全般配完全合适的啊！当然这或许就是婚姻当中一切的痛苦的来源嘛，因为你俩不配嘛，因为 你俩不般配不合适嘛，你俩性格不合肯定不合，你俩都自私自利，你俩都无比自我，你俩都不会爱，你俩都很难舍己，你说怎么会配呢？不会的。但是你知道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福音的奥秘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合适了，这不是的，不可能的。福音的奥秘是上帝让两个都有罪的人进入婚姻，学习操练彼此舍己，学习彼此悔改，操练彼此相爱，然后在这样的操练学习当中来更多的顺服真理，对付自己，更多的像我主耶稣基督，对不对？这才是婚姻的意义嘛。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就是神所配合的原则。你说我俩性格不合，我俩差距太大了，我俩没法生活在一起，所以我要离婚啊，有一位牧师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得先跟耶稣离婚。为什么呢？很简单呀，你跟耶稣之间的差距更大呀，你跟耶稣之间更不配呀，你跟耶稣之间更没法生活在一起啊。请问你与耶稣基督的恩典，你的自私跟他的恩典，你的自我跟他的救恩，你的邪恶跟他的圣洁，你觉得你哪一点配？哪一点合适？哪一点能觉得相配？但是你知道福音的奥秘就是主却甘愿与你我相配，这就是福音的奥秘。主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来与你我相配，我们到不了天上去，他就下来来与你我相配，对不对？主不是漂洋过海来见你，不是花了半年的积蓄，主是从天上到地上来见你，是付上他生命的代价，对不对？主不是越过山丘，主是越过了罪恶，越过了生死来见你。主用钉死十架来与你相配，主知道你跟他不合吗？我们与神为敌，真的不合。主知道你跟他不配吗？于是他用他自己的死来洗净你的罪，然后与你来配。然后你哪有脸说主啊，我跟这个人不配？你怎么有脸说你跟这个人不配呢？所以唯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能够胜过情欲的败坏，唯有福音能更新我们的心。当我们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柔软下来。主啊，我不配，但你爱了我。主啊，我的配偶其实也不太配，但我也要去爱他，对不对？唯独福音来更新柔软我们那颗心，使我们那颗从前爱慕罪恶厌恶圣洁以罪为美以义为艳的心被改变过来，然后在内心深处真的去厌恶罪恶，渴慕真理，追求圣洁，在内心深处真的赞美说美哉主耶稣。你看配偶的时候，哇，好丑啊，怎么这个样子，然后你看福音的时候，哦，美哉主耶稣，美哉主道路，美哉主话语，那个柔美来帮助你去爱那个不太可爱的人，去爱那个不太跟你配的人，然后你们俩一起悔改，一起顺服真理，一起去被主的柔美来吸引。所以这就是我们唯一的道路，除非被圣经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对善恶的看法，改变我们的审美观，有的时候我们的审美观都被扭曲了，否则就无法胜过情欲。所以最后我们明白了福音之后，我还是要回到那一点，第四，我们要明白你需要对付自我，是明白了福音之后还是需要对付自我。如何胜过情欲？当然首先要明白福音的奥秘，其次要对付自我。因为有些人会或许会这样说，其实我也想结婚， 我也向往婚姻的美好，我也知道这是美好圣洁的，但我就是没有办法，不敢，或者说没有力量跨出那一步，怎么办呢？首先我会说，你需要对付的是自我。是的，对付自我其实是跨出那一步的关键。当然对付自我的前提是明白福音的奥秘，被福音来软化我们的心。其实你知道哈，对付自我永远都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时时刻刻回到福音的光照当中。而发泄自己永远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就不需要努力，自然的就能够发泄出来了。但是主的话非常的严厉，他说，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弯出来丢掉；若你的右手叫你跌倒，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所以对付自己的情欲是其中的关键。请注意，科普了，情欲的意思不仅指淫乱的想法，是指所有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扭曲的、不符合真理的想法，对吧？请注意，主耶稣生动地说明了这个原则，砍手剁脚的原则。他的意思是，他的意思当然不是字面的砍手剁脚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为了对付情欲，你可能需要做出激烈的、巨大的改变，并且改变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非常的艰难、痛苦，但是这个改变是有意义的。你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这就是他的意思。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样一个艰难的行动的价值。如果你手上长了一个恶性的肿瘤，医生最后告诉你说，我们需要动手术。为了不让这个肿瘤扩散到你的全身，这个手术的意思就是可能需要把你的这只手给砍下来。哎，请问你通常会怎么回答医生？你会不会说，绝对不行，砍下我的手我就会变得残废，砍下我的手会很痛苦，砍下我的手我付出的代价太大，我绝不愿意，会不会这样干？事实上通常你都不会这样说。通常虽然你舍不得砍下你的手，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肿瘤会扩散到全身，你会因此丧失生命。通常的病人会说，生命比手更重要，对不对？所有做癌症手术的人通常都有这样一个常识。那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的人生面对一些艰难的状况，我们必须远离那个东西的时候，虽然相当困难，就好像弯眼剁手那样的困难，但是这正如把长了恶性肿瘤的右手砍下来一样，不然癌细胞就会扩散全身。耶稣说，把眼弯下来，把手砍下来，就是这个意思。他其实是在帮助我们切除罪恶，切除那些邪恶的东西，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因为那些的罪恶一开始只是星星之火，但最终会摧毁我们向别人委身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会给三个处理情欲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要区分思想和幻想。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听了这篇信息之后，可能会忧心忡忡地说，哎呀，坏了，我绝对不能有不好的思想，只要我出现任何一点不好的思想，我就会无比的沮丧，但是我又无法阻止这些思想出现，怎么办呢？就是你需要区分思想和幻想的区别。马丁路德说，你无法禁止飞鸟在你头上飞来飞去，但你却可以阻止它们在你头上搭窝筑巢。这就是第一个原则，我会告诉你，你永远都会面对这个试探的，但是你需要的不是没有这个试探，你需要的是啊，阻止它在你头上搭窝。第二，你需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是的，英国著名的诗人约翰牛顿就写其恩典那一位，他说了一句非常美的话，他说， 我不会抱怨，因为我需要的一切神都供应，神收起来不供应的就是我不需要的。哇，我觉得说的话太美了，意思是你需要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你就有力量来对付自我。但是通常对我们来讲，我们常常抱怨，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的一切神都没供应，神不供应的我们觉得就是我们需要的。求主来扭转我们，像约翰牛顿那样，来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而不是把神交在我们的手中，对不对？第三个原则，依靠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一个人过去无论多么的糟糕，我必须对我们中间，如果你过去有过糟糕的经历，在两性关系上犯罪跌倒的经历，我也要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来安慰你。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当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玛和拉合的名字，圣经竟然把这两个女人的名字写在家谱当中。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的糟糕，只要他把自己交托给神，向神回转，悔改认罪，神就乐意的接纳他们，赦免他们，赐恩给他们。因为神是充满恩典的，而我们也需要靠着他的恩典来除掉自己的罪，否则我们就无法面对自己的情欲。然而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阿们。这是大喜的信息。所以处理情欲唯一的方式，到神面前以神为乐，对付自己，脱离情欲。最后我引用英国著名的诗人约翰多恩的诗来结束，他说，将我带到你那里，把我囚禁，除非做你的奴隶，否则我没有自由，除非与你联合，否则我不会贞洁。阿们。除非主与你我联合，否则你我不会贞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你的法度如此的圣洁，是我们所不配的。我们观看自己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自己和邪恶淫乱的时代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你的命令，你的要求与我们的罪恶差得好远。然而主啊，你光照我们，你让我们来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认识到两性关系的重要和它的危机，好使我们在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当中区分真爱与情欲的区别。因为当代有太多的人把情欲当成了真爱，又在真爱当中无法委身，充满了情欲。主啊，让我们依靠那福音的奥秘，在你福音的光照之下来对付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哪一个人与耶稣基督相配，但你却用十字架来爱了我们，把我们的罪孽洗除净尽，使我们圣洁无有瑕疵，好使我们像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求这属天的恩典的大能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来使我们渴慕圣洁。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